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您是否正在经历生活当中的痛苦挑战和患难呢？或者您是不是有生病的经历呢？真儿为您祷告，希望透过这一切的经历，神不仅使你从苦境当中得到回转，更让您从中学到那宝贵的生命不可或缺的功课。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来分享真儿生病当天的情形，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经和讨论问题。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您说忧伤痛悔的心您必不轻看。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你想要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主您将您的永恒的喜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有喜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到，我的儿子安全地把车停到了一间教会的停车场，但这并不会让我的痛苦立刻消失。我由于疼痛、呕吐，整个人已经虚脱了，全身的冷汗已经湿透了我的衣裙。这时，两个女儿也不住地为哥哥和妈妈祷告，并没有哭泣或者是惊慌失措。哥哥开始打电话找不到爸爸，于是开始搜索最近的急救中心，想要送我过去。我不想让孩子们承受过大的压力，所以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把车开回家，把孩子们安全送到之后再去急救中心。于是我们四个人在车上祷告，疼痛感就开始渐渐缓和了许多。于是我决定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把孩子们送回家。路途虽然只有15分钟的车程，但对于当时软弱的我来说，每一分钟都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孩子们时不时就来问我一下是否还好，听着儿子对妹妹们说，我们一直和妈妈说话，我们可以说一些笑话和轻松的话，这样可以转移妈妈的注意力。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妈妈你还好吗？我在你旁边，你不用担心啊，你有什么不舒服就告诉我，我来开车。儿子也不断尝试拨打爸爸的电话，终于在离家只有10分钟的时候打通了电话。原来爸爸讲完道以后就回家做午餐，电话静音了，所以没有看到前面的未接电话。听到儿子不慌不忙地告诉爸爸说，爸爸，请您现在把小车开出车库，我们还有10分钟到家后，您就需要送妈妈去急诊室，因为她刚刚胃痛吐了，几乎昏倒了。不过您不要担心，我在照顾她，她在开车，我会随时报告她的情况给您的。先生在电话那边好像无法相信儿子说的话，他听了半天，居然问了一句，哎呀，儿子别闹了，爸爸不会上当的， 上个礼拜你们三个熊孩子还在车上商量要怎么打一个诈骗电话给妈妈呢，逗逗他玩呢，你忘记啦？我才不相信你们呢，不要和爸爸开玩笑了。然后呢，就开始在电话那头呼叫我的名字。儿子着急地打断爸爸说，妈妈根本没有力气说话，爸爸，我不是开玩笑，你必须相信我，我以后再也不会用电话开玩笑了，你赶快照着我说的准备好，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我也不挂电话，随时会向您报告妈妈的情况的。先生听不见我的回应，这才紧张起来，急忙问我们到哪里，说他立刻过来营救。我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居然有一种忍不住想哭的冲动，因为他们父子两个的对话让我脑补了我所不知道的画面，也在这么紧急的关头，我忽然意识到儿子真的长大了，虽然疼痛，但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和欣慰。其实啊，痛苦的经历往往会让我们看清楚平顺的日子，看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事物，只有当急难来临的时候，这些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和重要性才会发出来。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孩子们在我眼中永远是孩子，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照顾、保护、扶持、安慰，但这一次的经历，神却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和刚强。平日里教导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法和凡事依靠神的态度，在急需的时候就翻出结果来了。痛苦患难在我们生命中好像一场一场的考试测验一样，把我们最真实的生命状态显露无遗，而我们是否依靠神、真爱他、相信他，也会在黑暗的铺垫下格外显明。虽然我再也不愿意经历同样的剧痛，但如果是为了让我更深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和信实，看到孩子们的生命成长，我实实在在觉得这样的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感谢赞美您在我们生命中允许苦难和困境的发生，使我们经历您的信实同在，无比厚恩。求主教我在一切境况中仍然有喜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四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不喜悦祭物，那他究竟喜悦什么呢？第二，我们在困境中能够有喜乐吗？但愿透过今天的喜乐凌晨，真儿真的能够将那个永远夺不走的喜乐放在您的心中。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个决定，从此以后让神做我生命当中的首位，让主在我里面作王掌权，这样我的喜乐就只会加增不会减少。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因为恩典我来这里，因为恩典我认识你，因为恩典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要看见新奇的事，我要看见神奇的事，因为你在这里必有恩典跟随我，
因为恩典我来这里，因为恩典我认识你，因为恩典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要看见新奇的事，我要看见神奇的事，因为
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用智慧和耐心继续的来回答面对沉迷追星和流行音乐的青少年，我们该怎么样不用压制、简单粗暴堵截的方法去面对他们，而是引导分辨，使他们真正的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转向基督。而这个呢，是一个可成长、可持续、可操作的一个模式。真儿自己呢，从小是给孩子听古典音乐长大的，无论是他们在我的母腹当中，还是他们从小婴孩的开始，每一天晚上不是给他们听圣乐，就是给他们听古典音乐睡觉。因此他们对音乐的品味是在幼儿时期就养成的，他们喜爱古典音乐，他们也会去欣赏古典音乐。但因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呢，也使他们对其他品种的音乐的分辨度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的选择的空间。曾经有朋友弟兄姐妹分享，当他们得知我的老大还喜欢60年代的音乐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讶异，为什么一个 Z 世代的孩子会喜欢那么老的歌曲呢？那我的孩子的回答是，好的音乐是向灵魂说话的。您觉得如何呢？在过去的圣诞节，我们和好友一家一起租了一个小木屋共度圣诞。当孩子们问到我们那个年代流行什么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各自拿出一些在青春期影响我们的音乐和歌曲共同的分享。不愧是网络时代，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容易地找到每个年代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于是那天晚上呢，六个孩子看着我们四个大人跟着音乐高唱我们青春时期的旋律，他们脸上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同时也意识到了原来爸爸妈妈也曾经年轻过。而这一刻，我们十个人的距离是近的，再也不分大人和孩子、父母和子女了，而是在每一个世代都受过流行文化影响、都经历过成长的每一个不同世代的年轻人，仅此而已。而这个经历对于真儿来说，一直是我青春期成长的一个空白。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好友和同龄人这样放声高歌过一些我似乎听起来很熟悉，但却从来不能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但没想到几十年过后，和自己属灵的好友、牧养的同伴能够一起再一次的翻唱我们青少年期的那些流行的音乐，同时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然而这个过程制造了许多的对话的空间和对话的话题，让我们明白原来每一世代的人，我们追求的终极的目标 都是一样的。看起来似乎是在追星，似乎是在享受流行音乐，但通常并不是因为爱音乐本身或者是爱偶像本身那么简单。征儿在第一集当中分享了，其实在这一个追星文化、流行音乐文化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追求，就是人对自己身份感、对自己归属感，还有情感投射的一份深层的需要。我究竟是谁？我属于哪一个群体？我的情绪情感该如何的表达？所有这一切最后指向的，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的答案，就是只有基督才可以带给我们的身份认同。而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要经过如此的挣扎和寻觅。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的孩子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有这一方面个人化的挣扎和追寻，实际上我们就是否认了他们自己对人生渴望和对人生意义的一个追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去关心他们究竟在追什么，我们实际上并不会拒绝他们在追寻过程当中的碰壁。他们需要直接回答，我是谁？我属于谁？我的榜样是谁？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样的人生模板是值得我去追求、欣赏和仰望的？究竟谁是我的共同体？是我的同侪吗？是那些和我喜欢相同音乐的人吗？是和我需要有着同样的衣着装饰的人吗？还是说，我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在我信仰的群体里、青少年团契当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呢？所有这些答案不是我们的父母亲可以替他们回答的，是必须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够直接给予他们个人化并且真实贴己的答案的。所以在追星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实际上会碰触到到底他们的人生要追求什么。去年年中的圣诞节的家庭分享，我的老二呢，就以非常幽默诙谐的口吻分享了他追星过程当中的他认为一些愚蠢的动作，比如说用他自己打工的钱买一些韩国男团的海报，或者是一些明星照。但是我必须负责任地说，他一张也没有贴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像他自己调侃自嘲所说的，我愚蠢的浪费了金钱花在买这些海报之上。他自己心里面清楚，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有些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不可以做一些看起来非常愚蠢的浪费金钱的行动，比如说买一张唱片或者是买一张海报。但是为什么征儿并没有非常严肃认真地拒绝或者是把他定性为偶像崇拜呢？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自嘲了，他很清楚这么做只是他人生某一个篇章、某一个片段的一个热血的冲动，根本不代表他自己人生的追求。他也称之为是浪费金钱、浪费光阴。但是既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那么就让我们做大人的允许他们稍微蹉跎一些岁月，浪费一点点金钱吧。如果这是他们成长必须付上的代价，那我们为何不可以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允许他们愚蠢一两次呢？因为这些无关乎真理，也无关乎生命的痛痒。如果这是他们青春的必修课， 那么就让我们高高兴兴地陪着他们成长，哪怕是有些时候会撞一两个包，跌倒一两次，但如果允许他们成长了，他们会非常的感激我们对他们的陪伴和认同，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在我的女儿刚刚过去17岁的生日，我预备了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礼物给她，其中呢，就有一件事我永远想不到我自己会做的，就是我预定了一张小小的毯子，是他所喜欢的一个男团的照片。那我的先生说，我的天哪，不可想象林真儿今天会为自己的女儿买一张韩国男团的小毯子，让自己的女儿盖在身上。没想到当这个礼物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居然告诉我说，妈咪，你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浪费钱啊，我根本不会把它们盖在我的身上。然而就在他一边责备我一边自嘲的过程当中，他却向我走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咪，但是还是谢谢你，虽然我觉得实在是很愚蠢，根本不必浪费这个钱，但是我知道你真的爱我。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避免常见但是无效的一种教育子女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简单粗暴的禁止，不可以听啊，这是属实的，这些东西会害你的。所有这一些完全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动机和原理的教养方式都是无效的。当我们这样简单粗暴地去禁止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关系的破裂，让我们的儿女以我们为敌，让我们的儿女觉得我们非常的落伍，完全不理解他们，不懂得他们真实的情绪情感的需要。他们的偶像才是亲近他们的，才是神圣的，才是值得他们花时间花金钱付上代价去亲近的，这岂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千万要拒绝简单粗暴无知的一种教养的方式。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真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心中满是无尽的伤，每一步路艰难沉重，仿佛世界将你遗忘，请相信睡梦。
Cheers.